很开心我们又来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同安静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匍匐在你的面前，从心里向你感谢，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感谢你给我们救恩，你差遣你的爱子为我们降生舍命，为了洗净我们，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使徒约翰教导我们的，让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个神的儿女是如何的能够胜过罪不犯罪，神的儿女是如何的能够有天上来的爱，像耶稣的爱能够爱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如何的因着你给我们的生命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确据，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接着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上一次从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三章的三节，那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而且他告诉我们，凡是行公义的人，就是我们在生命生活上行出一个善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章三节，在那一段里面，约翰教导我们跟在上文的一个对比，也就是那一些敌基督的不认识神的，他们在真理上是黑暗的、错误的，在行为上也是在黑暗中是犯罪的。但是相反的，约翰就指出一个在住在主里面的，就是一个信主得到神生命的人，是跟那些不信的敌基督是相反的。而且一个住在主里面，就是有主生命的人，跟主有亲密关系的人。我们解释过，住在主里就是你认识神，不只是知识的认识，而是生命的认识，并且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从神生的，是行公义的。而且我们讲到一个神的儿女是多么有盼望的，三章一节到三节，我们竟然能够成为父神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大爱。你想想看，以前我们是跟神为仇为敌远离的，现在竟然能成为神的儿女，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人生生命中最美好的事就是认识主耶稣，得到生命，并且呢，得到了生命，我们有一个最荣耀的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你看多么美好盼望。因着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勉励自己，要洁净自己。怎么样洁净自己？不是靠你的能力，而是靠着主耶稣的圣灵，天天的借着他的话语来让我们活在一个洁净的生命里面，这样我们见他的时候才不至于羞愧。那我们接着来讲，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知道一个住在主里面就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有这个将来的盼望，而且要洁净自己，那接着在今天我们这一段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到十节，就讲到我们有这样的盼望，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应当犯罪。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洁净，我们就不要犯罪，就是这一段的中心。首先我们来读一下从第三章的四节到十节，三章四节到十节。好，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你看在这一段，约翰就指出有两类人，一类是神的儿女，还有一类是魔鬼的儿女。约翰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他这里面指出好多凡，你们可以数数看，有好多凡字这个字。他分两个，凡不犯罪的就是从神生的，另外呢凡犯罪的就是魔鬼，就是没有中间的，不是是就是非，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你看原来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啊，只有两个境遇，不是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是那么的分得清楚。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生信徒，也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一个从他的生命里面不犯罪的生命，就显出他是不是神的儿女。相反的，如果是行不义的，就是魔鬼的儿女。下面讲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原来约翰在这里啊，他是从那个讲到道德方面，在道德方面，那个要跟他们从道德方面来确认是神的儿女还是不是神的儿女。在这一段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在约翰一书3:4-7，你看他开始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而且就不是属神的。然后在3:8-10，他再一次强调犯罪的是属魔鬼。所以这两段是一个平行的，3:4-7是一段，凡犯罪的就是不法，而且主耶稣显现就是除掉我们的罪，然后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那3:8-10也是说凡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神的儿子显现就是除掉魔鬼的工作，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所以这两段就给我们一个对比。我们首先看一下3:4，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他这里解释啊，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罪是什么呢？这里对罪的定义啊，在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你看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罪，罪就是违背律法。什么叫做罪，我们先解释一下。罪它的原意啊，就是像一个射箭的人射不到这个靶子中心，这个叫罪，就是不中弧的，没有射到这个中心。原来神在神的眼光里面，一个不能达到神标准的，不合神心意的，就是违背神旨意的，就是罪。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罪就是没有神的公义，所以罪就是逾越了神的律法。他说不行律法的，凡犯罪的就是不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没有照神所规定的，做了神所禁止的事，这就是罪。什么叫律法？律法是神的本性，律法是神的规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就写明神的性情，神的本性。那罪就和神的本性是相反的。所以一个从神生的就是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一定会有神的本性，他会在他的生命上道德上能够像基督。相反的，一个习惯犯罪的， 这里讲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他是强调一个习惯性犯罪的，就是继续的违背律法的这样的人，他是在罪里面活着的。所以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个信徒他是不会习惯性的来违背神的律法，因为他不会允许让这些不义来继续的控制他的生命。约翰在这里说，信主的人不犯罪。常常我们弟兄姐妹对这句话有一些疑惑，因为我们是信主的，真心信主，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犯罪，那怎么去解释呢？原来他正确的解释就是，这一段的文字原来的希腊文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他们有动词，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式，表示还继续的犯罪，持续的犯罪，习惯的犯罪。换句话讲，约翰所指的不是一个偶然的犯罪，是一个固定的持续的一种犯罪的行为模式。信徒有时候会犯罪，所以我们在这个前面已经讲过，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立刻去承认自己的罪，离开罪，悔改。但是在这里讲，一个信徒不会习惯性的持续不断的犯罪，变成他的生活方式。如果他还是那样的话，那证明他并没有得到重生。接下来在这个五节，他讲到，你们知道主曾显现，就是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那刚才讲的说，一个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是指习惯性活在罪里面。但是一个信徒为什么可以不习惯性的活在罪里面，而且离开罪，是因为主耶稣的显现。我们的不一样是因为主耶稣来了，他来到地上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除掉人的罪。约翰提醒信徒们说，你们知道，知道什么事呢？知道主曾显现，主曾经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救世主，而且他来就是除掉人的罪，他的显现就是除掉魔鬼的作为。我们更知道主耶稣将来还要再来，当再来的时候，在第一次来是为罪受刑罚赦免我们，第二次再来就要把罪完全的除掉，那个时候我们完全的进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所以前面也说我们有这个盼望，现在就要注意自己的生命，要洁净自己。所以基督降世就是摧毁罪，那我们信徒得救就经历了这样的洁净，脱离了罪，而且也不让罪继续的在我们身上，而且让洁净的工作天天洁净我们，在我们里面。在三节继续说，凡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在三章的六节到八节，约翰他说在他并没有犯罪，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怎么样能够除掉你我的罪？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没有罪。主耶稣是一个无罪的羔羊，才能够替我们担当罪，才能替我们赎罪。你看很有趣的啊，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这个罪在原文是复数字，你看很多的罪他都可以洗净除掉，而且在他并没有犯，在他并没有罪，主耶稣并没有罪，那个罪是单数字。接着讲，凡是住在他里面的，就是认识他，信靠他，活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已经解释过，就是不会习惯性的留在罪里面。他继续反面来讲，凡是犯罪的，那就不是前面讲的了，就是没有看见过他，也未曾认识他，就说跟他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得救的就是连于耶稣基督的，是胜过罪，也不会持续在罪里面。凡犯罪的，这个也是继续 也是动词的现在式，表示习惯诚信的反叛，继续的犯罪。这样的人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当然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心里一定要了解约翰很多他指的就是那些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分子。从第一章开始，这些异端分子他们就指出他们是认识神，可是继续犯罪。那约翰这里就指出，如果你是继续犯罪的，你就是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说谎话的。好，所以他下面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凡行义的，那个行义的，我加个凡行义的才是义人。再一次强调，如果你是犯罪，你根本就不是属主的，但是你属主的，你会行义。下一段他就讲犯第六节，犯罪的是属魔鬼。你看这个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第八节跟第四节两个是平行的。你看第四节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而且主成显现，就是除掉人的罪，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然后第八节再一次的平行讲，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然后讲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显现出来，就是除掉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习惯的犯罪。你看两个是平行的，所以你们回去在复习的时候把这两段来平行的来看。约翰说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你就知道你有一个确据，你是得救的，自己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相反的，犯罪的是属魔鬼的。你看原来犯罪是属魔鬼的，亚当夏娃人类的先祖最先犯罪就是被魔鬼所诱惑，魔鬼是犯罪的源头，把人带去犯罪。但是八节下，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所以一个真的信徒他不会再持续的像魔鬼一样，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显现出来，刚一讲已经为我们除罪，而且人接受了神就有了神新的生命，就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而且主耶稣在地上他的工作就是除灭，就是解开毁灭掉魔鬼的作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打败了撒旦的权势，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所以在三章九节就讲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再一次提到一个重生的人，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当有了新的生命，也就是有一个种子在他的里面，因为神的道，你看原文做种，神的种子在他里面，他就不会也不能习惯性的犯罪。我们今天有 DNA， 从 DNA 你就知道你的父母血统的关系，那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从行义的生命，就像就可以显出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种子就像人出生一样，神的种子存到他心里面，当这个胎儿有了父母亲父亲的种子，慢慢成长，新生命活出来。那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从重生的时候，圣灵就把神圣的种子栽在相信的人心里面，圣灵让我们重生，借着神的道来让我们认识神，也借着神的道这个不朽的种子继续的光照，让我们成长。所以约翰再次说信徒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神生的。你看我们今天啊，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不能够也不会继续的留在罪恶的里面。在这里约翰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总结，三章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个可以做一个总结，到底谁是属神的还是谁是 属魔鬼的，从你的内心，从你的行为显出你到底是属神的。那在这里我们就来思考一下，理论上约翰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不能犯罪也不会犯罪，但是经历上基督徒还是会犯罪。而且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犯罪，那我们就要向神认罪。那到底基督徒是不是会犯罪呢？我已经解释过，原来基督徒不犯罪是指的一个习惯性持续的犯罪，基督徒偶然会犯罪，二章一节，但是不犯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在这个礼拜我刚好在准备的过程里面，就看到有一个卫斯敏斯德他们的小要理问答，那个是什么？在教会，在这个他们有一个卫斯理斯德的要义问答，他们在教会训练儿童们要认识神的真理，其中第35条就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成圣？那我觉得跟我们今天非常有关系。在那里他就教导信徒啊，成圣的工作是一个内在的改变开始，这个内在的改变是神的工作，叫重生。今天我们第一步，我们信了耶稣，得到神的圣灵救恩，我们是得到重生。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因着重生我们更新了，但是不是一刹那我们就变成完美了。可以用例子来解释，他说好像就像婴孩是一个新生的人，但是要经过很长的过程才能长大成人。同样的，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已经有了新生命，已经出死入生了，不在罪的权柄之下，但是仍然不会完全不犯罪，因为这个罪性的后果还仍然存在。所以成圣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一个新的本质慢慢战胜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心里的罪性留下来的后果。所以成圣的工作功夫是渐进的，不是一次完成的。我们得神的称义是一次就称义了，但在我们生命上生活上的成圣工作是不断的进行。我们内心里面常常会跟罪恶交战，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我们读过，他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不停地愿意让圣灵洁净我们来征战。而且一个重生的人不能够跟罪是和平相处的，约翰一书的三章六节到九节我们刚才也读过，尤其在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当我们的人心被改变，我们有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像基督，罪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施展他的权势。不错，信徒还是继续会信徒仍然会犯罪，但他不会说不要紧，信徒根本不愿意犯罪，也不会对自己满意，他不断的征战，因为他恨自己的罪。而且我们要注意，成圣的工作是要神人合作的，协调的。怎么样叫神人合作？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本领，而是说神已经按照他的旨意在我们心里做工，那我们就应当有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就要谨慎小心，从我们身上活出这个得救的这个形象来，在生命上生活上。换句话讲，成圣是神的工作，又同时是人的工作。当一个人愿意顺服神，谦卑自己，越能向罪死，就能向义活，就迈向成圣。所以约翰说，你们如果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二章二十九节。 而且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他的诫命是不难遵守的。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完全都守神的话，都能做到这样。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爱神的诫命，会尽力的来遵守神的诫命，而且越跟随主，他就越能够得胜，就越减少他的罪恶。而且我们这样罪，而且我们这样做也是出于对神的感恩，让我们能够学习圣灵不断的把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也不断的引领我们洁净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会逐渐的应该比以前少。而且成圣也不是叫我们升至高，好像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而是让我们看见自己是那么的卑微。只有借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能一天一天的成圣。但愿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了解，一个属神的儿女，就是住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一个不会犯罪，就是不会继续的愿意留在罪里面，而是靠着主耶稣的能力，他来了就是除掉罪，他在他没有罪，他来了就是除掉魔鬼的作为，所以魔鬼的作为不能在我们里面再控制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有这么大荣耀的盼望，而且是得胜的。接下来约翰继续的讲，那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不但在生活的行为公义上显明是神的儿女，还要有一个证明。怎么知道你是真的神的儿女，还是你不是神的儿女？除了在你的生活的行为上不犯罪表现出来，不习惯的留在罪里面，胜过罪，减少罪，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要证明出来。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真得救，就是下面一个信主真正神的儿女是有一个试验的，就是你有没有爱弟兄的表现，从这个来证明你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也就是我们下文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的，一个住在主里的就应当有一个爱的表现。在这里我先补充一下，在二章的三节到十一节，约翰已经提出了一个真正的信徒是行在光明中的，行在光明中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弟兄。一个爱弟兄就证明他是一个行在光中，是一个得救的。那在三章的十节到二十四节，就是我们要解释的这一段，约翰再主指出弟兄彼此相爱这一段，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得到永生，再一次证明。而且也更进一步指出，一个有真正跟主关系的人，他会实际的怎么样来爱弟兄，不只在言语上舌头上，而是在行为上来证明你是得救的。而且一个有爱弟兄的心的人，他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安稳的信心，知道神在他里面，他是得救的。那我们在下一次会在四章十一节到五章四节，再一次约翰很详细的讲爱，那一段爱的主题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是什么动力，什么源头和效果。所以在约翰一书一共三次提到爱，它的重点就是一层一层的增加。那我们首先看这一段，怎么样借着彼此相爱能够实际的应用，怎么借着彼此相爱我们有信心我们是得救的。我们先从三章的十一节先读到第十八节，读到十八节我们再来解释。好，请大家一二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先停到这里。爱是一个证明真基督徒的记号。基督徒，我们在地上，人家怎么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不是我们带着一个十字架的相片，也不是你要特别标榜你是基督徒，你有一个标志，有一个特征，就是基督徒是一个有爱的生命。这个就显明真的基督徒和撒旦的子民的差异。因为撒旦的子民就是不属神的，他不会有爱的。首先约翰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领受所听见的命令。当基督徒跟人相处，就会活出一种爱来。相反的，一个不是基督徒，甚至于这里面的面临的对象很多假师父，他们离弃真的信仰，他们对真的信徒也没有爱心。主耶稣在地上为人，为他爱的人舍命，而且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耶稣是一个爱的典范，要我们彼此相爱。那约翰在这里他先解释，这个爱是我们从起初就听见的命令。接着他讲，像有一个例子，就是该隐，这个例子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例子。他相反的，他是一个没有爱只有恨的人。他先指出这个例子，该隐呢，在犹太人其实在我们都很熟悉，创世纪四章四节记载该隐的故事。该隐他是亚当夏娃的头生的儿子，他有一个弟弟叫做亚伯。你看地上那时候只有四个人，亚当夏娃、该隐、亚伯，两兄弟应该这么亲密啊，整个地上那么大都是他们的，彼此相爱互相帮助，没想到却是杀了他的弟弟，人类第一件谋杀案。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该隐杀了他呢？约翰已经讲出了，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我念给各位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就是该隐的弟弟啊，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等等。亚伯的献祭是一个凭信心的献祭，他爱神，他按着神的旨意来献祭。但是相反的，他的哥哥该隐的献祭不是一个真心的，他也不按着神的吩咐他来献祭，也不顺服。神喜悦亚伯的献祭，不喜悦该隐的献祭。那这样的话该隐就很生气，你看他有一种嫉妒的心，而且对方行义好像对自己变成不行义，一种指责了，所以他心里不但不去悔改，反而去怎么样，一怒之下把他的弟弟杀了。这件事情实在是很可怕。你看谋杀就是他是谋杀的哦，是仇恨的最终行为。谋杀就是把缺乏爱用一个最偏激的方式表现出来。你看该隐他成为邪恶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了恶者的，你看他有一种从撒旦恶的本性给他，让他做了这一件可怕的事。然后他就接着讲，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从该隐的例子看出，该隐恨 亚伯杀了亚伯。那今天尤其约翰对当时以弗所的信徒说，有人恨你们，你也不要以为稀奇。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那些敌基督的，那些传异端的，他们当然恨基督徒，因为他们所行的是恶的，他们恨真的基督徒所行的。所以约翰就提醒他们，你们就是被恨，你也不要以为稀奇，好像觉得很诧异一样，很惊讶。所以今天我们来讲，我们在地上信徒受到世人世界不信神的反对，也不要惊讶，是应当期待的。你记得我们读彼得前书就讲到，我们在这个不信的世代里面会受到很多的逼迫，而且呢，主耶稣也清楚地告诉门徒，世人会恨基督徒。为什么呢？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撒旦的儿女因为恨人，就暴露出他们的真性情，证明他们是不属神的。那信神的人，他有爱，爱就是我们得到生命、永生生命的一个试金石。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中。一个爱就证明你是在永生里面，相反的，如果你恨人，就是证明你不是在永生里面。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很清楚地指出，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一个不肯悔改的人，他们内心是恨人的，而且习惯性的恨人。这种恨，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经过神的重生，给他一个新的新生生命，所以是有一个恨人。恨人还有杀人，这种都是一种恶心，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所以约翰说，我们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是不在死亡里面，我们是有永生的。为什么？我们的证据就是说我们能够爱人，这是一个证据。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世人恨我们，世人恨我们。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看见该隐的例子，他是一个邪恶的代表，他恨。然后呢，世人恨基督徒，就像当时这个异端的恨基督徒，因为他们根本不在神的生命里面。而且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因为他们虽然他没有，有的恨人没有直接去杀人，可是他的动机和存心都是一种恶毒的，所以都是证明他没有永生的人。所以他说这些人是没有永生在他里面。在第十六节，约翰就再指出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基督的典范。前面是讲到这个该隐的可悲的例子杀人，这里讲到基督他荣美的典范。你看刚好相反，一个是恨人杀人，一个是来爱人舍身。你看约翰这个对比多么强烈，一个是来爱你把生命舍掉，你看两个，一个是取人生命，一个是给人生命。他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基督徒哪里有这爱的动机，哪里有爱的能力，哪里有爱的标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成为我们的典范，也成为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谦卑的舍身，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到十一节讲到他的虚己，为成了奴仆，为我们舍身，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说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因为耶稣的榜样，那我们既然有了主的生命，我们也应当有耶稣的 生命和样式，对人是一个怜悯的，愿意不自私的把自己为人来摆出。然后他就提出，实际上来讲了，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你看，主耶稣为人舍命，他要我们也为弟兄舍命。那我们怎么样为弟兄舍自己的性命呢？就是为弟兄提供一个实际的帮助，实际的帮助。如果我们看见有缺乏的，如果我们心肠，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却硬塞住我们怜悯的心肠，就好像雅各书二章十五节，看见弟兄缺食，缺食，忍饿，没有衣服穿，心里还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却不肯动一个手指去帮助，这种都是虚假的。所以他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不是嘴巴讲，而是要出于心甘情愿的去行动。主耶稣的爱是一个行动，我们对人的爱表现是一个行动的爱，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要只说我为你祷告，那个有没有祷告我们也不知道，而是你能够帮助的去行动。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撒旦的儿女，什么是魔鬼的儿女。他说从此就显出来了，原来撒旦的儿女就是杀人的，习惯恨人的，长久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这些人就证明他没有永生。另外一种人，他向神悔改，信靠耶稣，离弃恨人凶杀的心，不再自私，不再对他人的需要冷漠硬心，这等人的行为就证实他们是一个重生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除掉基督徒那些罪恶的特性，基督徒才能够对人有一个真爱，尤其是对其他的信徒，然后也对其他的人。就像彼得后书讲的，不但是爱人的心是对弟兄，而且是对众人都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已经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从今天讲的这一段三章的这个四节到十节，先是借着有没有行公义，有没有不继续的犯罪，有没有脱离魔鬼的作为，来信靠神，来证实你是真的基督徒。接下来从十一节到十八节，就从该隐的反面的例子，一个不信神的人是恨人的，杀人的，是破坏人的，但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从十六节开始是主耶稣的榜样，为人舍命，我们也是这样的活出来。接下来在十九节到第三章的结尾二十四节，也是继续讲这一段，讲到从爱里面你可以证实你不但不像该隐，而是像主耶稣，实际的帮助别的人。最后呢，在三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是讲到借着你的爱心，你能够知道你对神的信心。换句话讲，爱就证实了你得救的确据。我们来读一下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十九节，请，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一段就是接着来讲，你看从此我们就知道，从此是指什么？就是十一节到十八节。换句话讲，如果我们醒察知道，从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是一个爱弟兄的，我们也愿意从行动里面来像主一样为弟兄看见他们的需要而为他们摆上自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就知道，你看借着这样我们就知道，知道什么？我们是属真理的。换句话讲，当我们有，你看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对人的话，你就知道你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曾经讲过，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爱人的，我们天生都是有罪恶的本性，对人都是恨人的，只有神改变的人才能够完全不一样，跟世人完全不一样，我们能从恨变成爱。当你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得救的，你就有一个得救的确据，你相信你是神救了你，借着顺服你就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是属真理的，真理当然就是神所给我们教导的话语，相信这个真理，活出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悔改的标志，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当我们有确据的时候，知道我们得救，我们就有一个安稳的心，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惧怕，在这个神圣的神面前，我们是有一个宁静稳妥的心，平安无虑的良心。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良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神面前每天有一个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良心能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的不合神的心意，良心会指教我们，让我们悔改，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是有时候良心也会误用。什么叫误用？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些良心的控告，这个控告不是从神来的，就是撒旦会控告我们，会指出说是我们什么地方不好，什么地方不对，或者其实我们都得到神的赦免，或者是指出一些事我们不需要去责备自己的，常常有会有这种有亏的良心。我们在神面前要清楚，如果是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的良心不安，我们去悔改，去认罪，就跟神恢复。但从撒旦魔鬼或者其他地方来的控诉我们的良心，我们就要拒绝。怎么样拒绝呢？他说你看，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当这个良心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来靠着神来看看我们属灵的光景，而且相信神比我们的心更有能力，他对我们的了解也超过我们想象的，而且相信神会洁净我们，带领我们。如果还有这种控诉的良心，你要超过这，用真理来胜过这些，不要让他继续控告你。然后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你知道神一切都知道我们的动机，也知道一切，而且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的良心如果顺服神的带领，跟神有亲密的交通，神都知道了，这样我们有一个坦然的心，就跟神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害怕的。所以顺服的忠心的跟神同行，就没有怀疑，而且我们的心也不会有不安和恐惧，可以在神面前，在我们爱的神面前不惊不忧。除了我们能够确定我们是有得救的凭据，而且我们良心向神坦然无惧，我们另外怎么知道从彼此相爱可以得到的确据呢？就是我们一切所求的都可以从他得着。你看约翰这里强调， 如果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证实我们真的是属神的，属神的有一个安稳的心，不但有一个安稳的心，我们的祷告也蒙神的应允。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4:16，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就表示说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向神祷告，他都听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们不是说好像一个条件，我们一定这样，我们跟神求什么他都给我们，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你跟神有一个清洁的好的关系，你也了解神的心，那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去行他所喜悦的，所求的，就从他都得的。换句话讲，信徒你慢慢认识神的心，你愿意顺服他的命令，你愿意讨他喜悦，你愿意有一个无私的奉献的爱，对神对人真诚的顺从，那你这样体会到神的心意，你向神祷告他都能够垂听，因为你的祷告都是合他的心意，就是说是你知道他的心意，你顺着他的心意活在他的里面，你的祷告他也都垂听。而且我也相信这样的祷告多半也都是为了神的国，神的义，为了神的荣耀而祷告，而不是自私的只是求自己想要的祷告。然后他说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所赐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他再一次说我们能够祷告是因着顺服神，讨他喜悦，就能够活出就能够神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我们住在神儿子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事实。当你信靠主耶稣，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他住在我们里面，才能够让我们活出爱来。你看是一个关系了。我们说彼此相爱，不是你勉强自己明明不能爱而爱，而是因为你顺服主耶稣，你跟主建立了关系，他的爱在里面，才能让你活出这个爱。最后呢，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确据啊，不但是以上所知道的你能够确定自己有永生的确据，得救的确据，而且良心向神坦然无惧，你的祷告蒙到应允，最后就知道有主的住在你里面，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3:24，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包括前面讲的行公义，而且有彼此相爱的心，就是住在神里面。换句话讲，你就知道你跟神是有一个永生的关系，而且神也住在你里面。那你怎么知道神住在你里面呢？原来就是神的圣灵住在你里面。当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是一个有永远的关系。所以爱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在神里面，而且也知道神是不是在我们里面的证据。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凭据，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好，总而言之，这一大段讲到基督徒从这一大段，从3:11一直到3:24，讲到我们彼此相爱是从神领受的命令，相反的，不要像该隐恨他的弟兄，而是向主为我们舍命。那我们就应当在行为上以主做榜样。从19到最后就讲出，因着我们这样有爱心，我们有一个安稳的心，知道我们有得救的凭据，知道我们的良心可以坦然无惧，我们的祷告可以蒙到应允，而且有主的同在。你看是多么的美好。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是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信徒，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相爱的心。 当我们活出神相爱的心，我们就有确据，我们是得救的。相反的，那个没有得救的，他是没有这样的爱心，只有恨人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爱心的生命，能够生活里面逐渐的操练，能够为弟兄姐妹以行动，用真诚，能够牺牲自己的，不要有自私的心，能够活出神的爱，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在今天的教导里面，在这一段很长的经文里面，看见基督徒实在是有福的。我们不但是知道自己是天父所生的，是有神的慈爱，而且有一天我们见你面，我们要向你。所以在今天我们在地上就应当洁净，而且我们知道你来到地上已经除掉魔鬼的作为，我们有了你的生命，就能够向你，能够活出不犯罪的生命。不但这样，我们有了你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你给我们做榜样，而且因着这样爱的表现，我们能够活出来，就证明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向你的祷告你也垂听，我们是有坦然无惧的心，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愿这样的话语常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默想，让我们生命里面活出实际，让我们脱离辖制我们的罪恶，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